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有一位名叫法兰克的舰长，他退休之后与他的朋友分享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突发事件。这事件是发生在某一个气候不好的黑夜。当时包含他负责的任务在内，共有两艘军舰在海上巡逻航行。在能见度极低的状况底下，为了避免有所闪失，法兰克总是在舰桥上来来回回的巡逻。忽然，有位士兵跑来报告说，在军舰前方有一个微弱的灯光正在闪烁着。法兰克感觉大事不妙，大声地问，那个灯光是移动的还是不动的呢？士兵回答说，报告舰长，是不动的。法兰克立刻要信号兵发出信号告诉对方，请将你的航向往右改变30度。没多久，对方打出信号说，不，请你们转30度才对。法兰克十分震怒，要信号兵再度回应，说道，我是军舰，请你们转30度。这时闪烁的信号打回来说，我是灯塔，请你转30度。这时法兰克才放下了舰长的傲气，立刻将军舰转向30度。我的朋友，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启示呢？如果神是真理，我们是应该叫他转向我们的歪理，还是我们要转向真理呢？今天德仁特别邀请美云姐妹要来分享她生命认识真理的故事。在听之前，先听慧年姐妹分享好听的诗歌，我需要你。
朋友你好，我是音乐说书人，也是你的好朋友慧年。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是的，主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亲爱的朋友，你盼望一生能走在光明大道上吗？你渴望人生充满丰盛和美好吗？来吧，来跟从主的脚步吧。你我最深的需要就是主耶稣。与你分享这首诗歌，它的歌名用英文说 I need you， 我需要你。
这条路虽漫长，我仍要走，是平坦，是颠簸，是崎岖，是软弱，是疲倦，是苦痛，我不在乎。我定睛仰望的是你主。明天的路虽难走，我仍要走， 是挣扎，是饥饿，是孤独，是乌云遮蔽前方的路，我也无所谓。我瞩目的是你，耶稣。拨开云雾，I need you。我知道你必开启我前方的路，因我深知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你以外，还有谁？因我深知你也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你以外，还有谁？
这首诗歌的歌词说：“这条路虽漫长，我仍要走，是平坦，是颠簸，是崎岖。”是软弱，是疲倦，是痛苦，我不在乎。我定睛仰望的是你主。明天的路虽难走，我仍要走，是挣扎，是饥饿，是孤独，是乌云遮蔽前方的路，我也无所谓。我注目的是你，耶稣。 I need you。我知道你必拨开云雾。 I need you。 我知道你必开启我前方的路，因我深知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你以外还有谁？亲爱的朋友，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帮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您是否想过你这一生中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是嫁个好老公，是娶个贤惠的好媳妇，是拥有一间大洋房，还是功成名就升官发财呢？对我而言，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 我生长在一个传统拜拜的家庭里，我的父亲常年在船上工作，很少在家。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只靠父亲一份薪水，要养活一家八口非常不容易。因此，母亲除了全职照料我们六个孩子，也在家中一楼经营起小生意。我的两个姐姐半工半读，自然就成为母亲最好的帮手，一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家中的生意。我在家里排行第五，在小学阶段很幸运的不用帮忙做家事，因此读书就成为我的一大嗜好，在学校也很得老师们的喜欢。升上国中，除了领奖学金，我也被分在好的前段班级里面。那时候的我总觉得人生好像就是这么的顺利，这么的快乐，从来没有想过后来发生几件事情真的让我觉得好像从云端掉入了深谷里。当时候学校在放学的时间都会把全校师生集合到操场上，由训导主任精神训话，报告事项之后才会统一排队放学。结果有一天在放学的时候，训导主任透过麦克风说，放学以后不准到撞球场，如果被抓到一律记过处分。我才赫然发现，原来我家一楼的小生意撞球场在当时的法令中是训导主任口中的不良场所。可是我在小学的时候就会打撞球，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结果那些住在我家附近的男同学根本就没有把训导主任的叮咛放在心上，放学以后仍然穿着制服背着书包就到我家来撞球。结果那时候更惨的是，我母亲认为我已经升上国中了，应该要在放学以后帮忙照顾生意，好让我的姐姐可以上楼吃晚饭。我心中虽然不太愿意，但是也没有办法拒绝。有一天在学校，我抱着全班的作业要送到老师的办公室，一个人走在将近100阶的中央楼梯的时候，耳边传来一群男同学向着我喊叫，不是叫我的名字，而是叫球婆球婆。哎呀，后面的话我根本不敢听下去，只觉得整双腿都发软，手中的作业本都快滑掉了。从那天开始，我不仅不敢一个人走在学校的公共场合，我连回家的时间都刻意拖延，我不想那么早回家，因为我不想在店里面帮忙。我开始有很深的恐惧跟自卑感。在学校，我甚至需要那些敢和男生吵架的女同学陪伴壮胆，我才敢走在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有一天在放学的时候，训导主任依旧提出同样的警告，放学以后不准到撞球场。谁知道那一天大家的次序特别不好，惹火了训导主任，他就立刻叫了一个男同学上台，对他拳打脚踢。那时候有一个同学很慌张地告诉我，台上那个人是你二哥耶。我立刻扶好近视眼镜仔细一看，哎呀，我那时候的眼泪几乎没有办法克制，搭车到家里哭着告诉母亲，二哥被老师打了。可是那时候母亲忙着做家事，根本就没有把我的话跟我的感受放在心上，反而还认为我大惊小怪。其实我为了这件事情心中充满了对这位训导主任的怨恨，当然还包括了那一群取笑我的男同学。我甚至也埋怨为什么家里要开设撞球场。我变得非常不快乐，心中没有安全感，学校成绩也一落千丈。我开始在放学的时候和同学跑到学校后山很有名的大佛寺庙里面去抽签去拜拜。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甚至会用圆珠笔尖用力地在我的手掌心上刻写着忍耐的忍这个字，好像才能够让我心中的痛苦暂时地压抑下来。我这些情绪个性的改变，我的母亲根本没有时间和心力去留意或去聆听。我的脾气变得很不好，我甚至想要用自杀的方式来面对问题，但是我没有勇气去做，只是我一个人常常会躲在棉被里面哭泣。我只能够把我的心灵 更多放在祭拜偶像的事上，也常常发呆想着，天上到底有没有神啊？他认识我吗？他能体会我的心情吗？国中结束，原本计划要去读的商职学校，我竟然意外落榜了。在母亲的责备之下，其实我也很生气，很无奈的在雨中把成绩单撕得粉碎。没想到本来只打算要去当成模拟考的普通高中反而考上了。但是我也很清楚，母亲叮咛说家里是无法供应女生升大学的，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够带着毫无目标和盼望的心情到了女子高级中学去就读。谁也没有想到我的人生因此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高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是一位快要退休的老师，他的口音在讲解课本的时候真的让人听得很吃力，但是啊，只要他一提到他的信仰，耶稣啦，教会啦，嘿，我就听得特别津津有味。因为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虽然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他独立抚养五个孩子，但是个个会读书。更特别的是，他的孩子竟然带他去教会信了耶稣。那时候我觉得很纳闷，心里想，为什么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历史背景的知识分子竟然会去信基督教？我很好奇地观察了国文老师一整个学期，我发现他是一位对生命很有盼望，非常快乐的人，而这也是我所没有，所羡慕的事。于是在高一结束的那个暑假，当老师邀请班上同学参加教会的夏令营，我立刻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在那五天的营会里，我的心灵从抗拒到接受，从冷漠到感动。最后当我们在唱《再给我一个机会》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真的哭泣地向上帝认罪悔改，决志接受耶稣成为我一生的主宰。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主啊，赦免我，赦免我无知的过去；主啊，接受我，接受我破碎的心灵。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失去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不要使我悔恨连连。
如果衣服可以量身定做，那么穿起来一定很舒服；如果鞋子可以量身定做，那么走起路来一定很轻松；如果爱也可以量身定做，那么你渴望怎样的爱呢？耶稣的爱超乎你所求所想，希望这次你不要再错过哦。
当我很开心地从夏令营回家，向我的家人表示我已经信耶稣的时候，结果全家人都非常的惊讶。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开始软硬兼施地劝告我，他们认为我是被洗脑了。父亲更是严厉地警告我，你再去教会，我就要去学校告你们的国文老师。你要信耶稣可以，要等你结婚嫁出去，户籍不再简家才可以。不管我怎么样跟父亲分享，耶稣真的可以为我们的生命带来不一样的改变，能够赦免饶恕我们的过犯，能够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父亲仍然不惜翻出旧账，告诉我，你是我生的，我很了解你，你不可能变得像你想要的那样好。当时候我真的无言以对，我想，连亲生的父亲都无法接纳饶恕我曾经有的过犯，那么圣洁的上帝又怎么可能完全无条件地接纳我？加上我自己那时候对上帝的话不够清楚，不够有把握，觉得自己真的不配再去教会。大概半个多月后， 天父真是怜悯我。他继续的感动我，还是再去教会最后一次吧，顺便可以跟大家道别。当那天我在教会里面还没有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就有一位辅导老师，他分享了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因着这段经节，我整个人恍然大悟，我终于明白了上帝的应许和慈爱远远超过地上的父亲所能够给的。因此从那天开始，我又喜乐地回到上帝的家中，而且排除万难，很开心地在高一暑假结束的最后一天8月31号受洗，成为基督徒。信主以后的我，很真实地感受到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的爱，使我能够去饶恕别人，也能够接纳自己。我知道我根本不用再惧怕，因着耶稣，我的未来在他的手中，而且充满盼望，我一点也不用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定位里面。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且更棒的是，他如今仍然活着，我可以随时随地向他祷告，完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和我过去所拜的那些偶像完全不一样。上帝的话语和教导清清楚楚地写在圣经当中，他渴望寻回每一个他所造、他所爱的人，而且是借着耶稣使我们都能和天父和好。原来上帝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我高中毕业之后，决定到一所基督教大学就读，当然家人是不可能供应学费或者是生活费，甚至连兄弟姐妹都刻意的冷落我，和我保持距离。家人一直反对，不谅解我在学生时代就坚持选择一生的信仰，违背了家中拜拜的传统。但是靠着主的爱，我真的没有一点埋怨家人的心。那些年我甚至向神祷告，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换取家人任何一个人可以信耶稣。当然上帝没有听我这个天真又无知的祷告，反而感动了一些人在学费上来帮助我。上帝有丰富的预备，直到我完成了4年的学业，毕业当年就嫁给了交往4年的基督徒弟兄，而且是在全家人的祝福当中，有父亲牵着我走入教会的红毯，完成了终身大事。结完婚以后，其实父亲跟我的关系越来越好，特别在他退休之后，每一次他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找我。在我们6个孩子当中，他常常都是先来找我聊天聊心事，甚至我们还会常常一起约时间吃饭。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是我信主的第27年，父亲竟然在一次的早餐当中，为他自己当初反对我到教会以及没有供应我学费生活费这件事，当着面向我道歉。而且有半年的时间，父亲他愿意和我去教会做礼拜。我每一次看到他听讲道专注而流泪的时候，甚至会回应牧者的呼召，举手决志信耶稣，主动到台前让牧师来为他祷告。上帝为我成就何等大的事啊，我的心何等感恩，他垂听了我多年来为家人信主的祷告。虽然父亲在绝志半年之后被主接到他那里去，但是每次想到父亲房间的床头留着一首他很喜欢的台语诗歌，歌名是《主你是我的生命》，真实的见证了他得救的盼望。结完婚之后，虽然我也经历了12年没有孩子的岁月，以及被不信主的妯娌为难取笑的处境，但是垂听祷告和为人伸冤的上帝最终赐给我2个聪明又帅气的儿子，他除去我在人间的羞辱，也使我学到全心倚靠上帝、耐心等待和信心的功课。另外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我们第一次买新家搬进去没多久之后，我发现当年那位国中的训导主任 竟然和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里面，相隔30多年。其实当年对他的恨意，因着信耶稣，早就不存在了。但是训导主任的名字却始终没有忘记过。结果我那时候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描述了当年那件事情所带给我的冲突，以及耶稣如何翻转改变我的生命。最重要的，我也向他道歉。我想他根本就不记得这些事了，但是我做了一件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想想能够跟那些不愉快的过去说再见，心中是何等喜乐呢？回想信主30多年来，信实的上帝一步一步地引领我。现在的我不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我和先生也正在神学院受装备，预备走全职服事的路。上帝实在是乐意使用每一个信靠他、顺服他的人。重要的是，我们要将一生的道路交托给他，他必为我们负一生的责任。我们一生能够走在上帝为我们量身打造的道路上，是何等蒙福。亲爱的朋友，上帝的作为何等奇妙可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回想当年，若是我的国文老师没有传福音给我，或者我不愿意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人生将会如何。虽然这一条信仰的路上难免会遇到风浪逆境，但是耶稣是平静风浪的主。虽然他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他教导我们要常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就必赐给我们力量，用圣灵保惠师亲自引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我真的要喜乐地告诉你，认识耶稣真的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现在我也把这首诗歌的歌词送给你。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和我一样来信靠耶稣，得着你一生中最美的祝福和依靠呢？现在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愿上帝亲自来带领你。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向你感恩，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降卑生在马槽里，而且为了我们的罪，耶稣愿意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牺牲的爱和受苦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和天父上帝和好，能成为父神的儿女。求你恩待今天听到这篇见证的朋友们，用你的圣灵引导他们，使他们可以选择依靠耶稣，走一条蒙福恩典的路。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亲爱的朋友，期盼你也能够认识这位爱你的耶稣，他是真理，他要引导你活出生命真正的光彩。这个月要送给你由孙大中弟兄所编写的《基督教信仰对妇女的尊重》，您可以来信到电邮汉语拼音希望猴头福粮油点 net， 注明给孙大中、张德仁收就可以了。愿神赐福您，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